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正向乌克兰提供大约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目前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第九个月。美国国防部说，最新的援助方案凸显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持续承诺，方式是满足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同时还打造乌克兰武装部队捍卫本国主权的长期能力。聲明說，自從俄羅斯2月24號無端和殘暴入侵以來，美國已經承諾向烏克蘭援助超過182億美元。美國的最新軍援包括翻新改進英式防空導彈，為用先進的光學通訊和裝甲方案翻新改進45輛 T-72B 坦克提供資金，1100架鳳凰幽靈戰術無人機系統、40輛河川裝甲指揮艇，為翻新250輛 M1117 裝甲安全車提供資金，以及戰術保密通訊系統和偵察系統，還有為培訓修理和維護提供資金。星期五較早時候，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訪問基輔期間說，在下個星期二的國會中期選舉之後，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仍然將會毫不動搖和毫不畏縮。七國集團外交部長會議星期五11月4日發表聯合聲明，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軍隊入侵，並表示這七個工業國就支持烏克蘭的反侵略戰爭作出的承諾不會動搖，並對中國在一系列全球危機中日益自信的態度表示懷疑的。七國外長在德國西部小鎮明斯特完成了兩日的討論，在烏克蘭、俄羅斯、中國以及伊朗和北韓最近的變化等問題上達成了共同的立場。美聯社說，一年前七國集團向俄羅斯發出入侵烏克蘭可能會引起嚴重後果的警告，今日這些民主國家一致同意繼續對克里姆林宮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對俄羅斯海運出口的石油設定價格上限。七國集團最近幾個禮拜為此展開的談判在激烈進行，新的定價預計在下個月5號生效，這個是美歐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的一部分，目的是要限制俄羅斯為這場侵略戰爭提供資金支持。北韓星期六發射了4枚短程彈道導彈，同時美國和南韓繼續進行軍事演習，由於北韓這個星期較早時候發射導彈，演習因此延長了一日。南韓國防部表示，這些導彈飛行約130公里，在西海上空達到約20公里的高度。自星期三以來，北韓已經發射了30枚導彈，其中一些引發了南韓和日本的空襲警報和緊急避難令。這一輪發射包括星期四的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據報道該導彈在飛行中失敗。隨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持續升級，南韓星期五在邊境附近發現180架北韓軍用飛機之後，緊急出動戰機升空應對。參加在今日星期六的美韓空中演習的包括兩架美國 B-1B 戰略軍炸機。應美國、英國、阿爾巴尼亞、法國、愛爾蘭和挪威的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五開會討論北韓發射導彈的問題，包括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在內的10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譴責北韓發射導彈。俄羅斯和中國再次阻止歐盟、美國和其他23個國家支持的計劃，以保護南極洲三大片海域免受大多數捕魚活動的影響。但環保人士表示，為期兩個星期的關於南極洲原始水域未來的國際會議取得一些積極的成果。這次國際會議星期五較晚時候在澳大利亞結束，這些積極成果包括一項關於倫哈捕魚新保護的協議，以及承諾明年在智利舉行會議進一步討論新海洋保護區的提議。這兩個保護區加起來將會覆蓋比印度更大的海域。很多國家對俄羅斯有效否決提案的能力感到沮喪，
因为该集团的规则要求，在采取行动之前，各个成员要达成一致的共识。美国一直在努力与中国寻找共同点，将今年的分歧完全归咎于俄罗斯。美国表示俄罗斯正在破坏该组织。美国国务院在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一再拒绝现有的最好的科学信息，等于在滥用他参与基于共识的决策的承诺。
调查2021年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星期五表示，已经叫这位前总统在下个礼拜之前开始出示全票要求的文件。1月6号委员会10月21号宣布已经向特朗普发出全票，要求他在11月4号之前提交文件，并在11月14号左右出庭宣誓作证。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本尼·汤普森和副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切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收到了前总统及其律师关于特别委员会全票的信件。声明称，我们已经通知前总统的律师，他必须在下个礼拜之前开始出示记录，从11月14号开始，他仍然在被传唤作证。
美国制药公司辉瑞 Pfizer 及其德国合作伙伴生物技术 BioNTech 星期五11月4号说，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为成年人提供针对奥密克戎变种及其亚变种的重大抗体保护。这两家公司今年9月份推出了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新疫苗加强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上个月批准使用该款疫苗，以及美国制造公司莫德纳生产的类似疫苗。辉瑞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在声明中说，他们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针对奥密克戎BA.4 和 BA.5 亚变种做出了调整。新的数据显示，在55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中间，这一款疫苗加强针所产生的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中和抗体比他们最初的疫苗多出4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连任之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角力升级，专家说岛国或因此受益。法新社最近报道，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一些地区大国向太平洋岛国投入创纪录的金援，中国和西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战升温。随着习近平正式展开第三个五年的任期，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备受国际关注。专家认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拓展海权必须在第三岛链设有据点，美中角力必然升级，然而南太平洋岛国亦可能在其中获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法新社10月30号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一些地区大国向太平洋岛国投入了创纪录的金援，以帮助他们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而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战是升温。中共20大10月底闭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开启第三个五年的任期。太平洋地区一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权力斗争加剧的一个重要战场。 在习近平已经巩固他对于国家领导权的控制之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是否将因此而升级，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依照中共二十大发表的报告和新的领导成员安排来看，美中在太平洋的争斗未有减缓的可能。
And basically, that's what the region needed. They needed, you know,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tension ou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powers and China, because the island states really don't want to be in the middle of that fight. And yet,
if things go on the trajectory that they are now, 中国同西方国家在呢处竞逐所造成的压力，太平洋岛国唔想夹喺强国就当之间。但是如果局势按照目前的方向发展下去，岛国确实是会被夹在中间。他不确定争斗是否会上升，但是至少不会变得缓和。唯一可能趋缓的机会是如果习近平决定将美中关系重置，但是似乎他是未有这个的打算。台海海洋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学会的秘书长林廷辉是教授认为，太平洋岛国是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海权国家的重要据点，因此不理是哪一个当政，只要中国试图发展海权，就必然在太平洋地区拓展势力。中国进入太平洋就要寻找据点，而据点必然在第三岛链上面。
那如果要能够让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影响力降低的话，他就必须要去进入到第三岛链，继续从美国的后院下手。
如果第一岛链的影响力降低的话，就必须要进入到第三岛链，从美国的后院下手。如果美国必须要顾及背后还有解放军的据点的时候，因为害怕背受敌，美国在第一岛链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第三岛链目前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基利巴斯，如果未来中国驻军在基利巴斯，这样美国的夏威夷以及是马绍尔群岛，亦就是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相关军事部分，就必须要顾忌到背后还有解放军的部署。林廷辉估计，未来几年之内，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都将会明显上升。台湾高雄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主任杨军是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从习近平新的人事部署看来，中国未来将会持续战略外交路线，美中之间的冲突就会因此而持续上升。军事据点这个不相关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的重要议题将会浮上台面。
正如今年的他曾经跟所罗门群岛曾经签订了一个安全协议，那中国一直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能有一个军事基地，那这个军事基地至少有三个好处啦。
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能够有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这个可能帮未来的中国海军的军舰或者是潜水艇提供补给。第二，可以利用这个的军事基地监视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潜水艇或者是军舰的活动。第三，可以去监控在南太平洋海底的缆线和网络线。杨军前指出，南太平洋地区是全球通讯铺设缆线的重要地点，中国为了掌握这些据点，近年来在该个区域的政策上面投注了很多的资源，美国也都相对加码增加对该个地区的支持和中国竞争。9月28号至29号在华盛顿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上面，美国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了11点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峰会前多家的媒体报道说，今年4月和中国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所罗门群岛已经向其他的太平洋岛国发出外交召会，表明该国不会签署上述的宣言。华盛顿在峰会的时候承诺，在未来10年向太平洋岛国额外是提供 8.1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 1.3 亿美元援助会用来减轻气候变化对这些岛国所造成的影响。最后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所有峰会的出席国都签署了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月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的特殊处境亦是关切，一直积极帮助岛国减轻气候灾害影响，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现居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外交官杨涵10月27号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太平洋之声节目当中表示，太平洋地区其实将会从中国以及是美国的竞争当中是受益。台湾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教授杨君池认为，南太平洋岛国确实在美中竞逐当中获得很多的利益。
中国大陆啊，过去透过一带一路的这个援助的计划，其实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基金啊，然后呢充实了某一些啊南太平洋国家的一些基础建设啊，港口等等等之类的。
表示
啊，那当然这些基础建设这些港口啊，
其实提供了非常之丰富的地价，充实了某些南太平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是港口。而这个港口有机场或者是很多具有所谓的战略价值或者是战略需求，美国比较着重的就是涉及到因为气候变迁所产生的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个亦都是当前南太平洋国家所需要的，要去解决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海洋资源或者是海洋生态的转变。当然对南太平洋国家来讲，的确是有不少的经济以及是科技方面的获益。台湾海洋法研究专家林廷辉表示，以前太平洋岛国是游走在台湾和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外交角力之间的两面逢源，现时该个区域真的变成美中争斗的战场。他指出，美国已经重返太平洋，例如计划在所罗门群岛、汤加等地设立大使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亦都在该个地区设立使馆。
太平洋岛国的确是可以从美澳纽日啊，这些国家以及从中国之间，他们在进行外交进驻上面
表示，太平洋岛国确实可以从美、澳、纽、日这些的国家，以及是从中国之间，他们在进行外交竞逐上面获得到一些的利益。但是亦都有一些的国家，如果游走在两边太过过度的话，就会变成两边都是抛弃。所罗门群岛现时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虽然他想要全面倒向中国，但是长期以来澳洲对他们的支持，跟现时美国即将对他们的强烈支持，亦都使到现时的所罗门群岛在某些议题上面仍然是暂时和中国保持一些的距离。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研究专家赫尔教授表示，对太平洋岛国来讲，经济利益总是伴随着安全条件而来的。
The Sino Solomon Islands Security Agreement has shown you can't separate the two, and for that reason
赫尔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订的安全协议来看，根本不可能将两者分开，因此所谓的获利亦都有相对的成本。对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讲，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掌握了据点，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的安全态势。对他们来讲，在这个地区和中国国力所需要的投注的成本就升高了，因为当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已经改变了国力的性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共二十大闭幕的第二日，新华社刊发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几时，对引起外界高度质疑的政治局和常委组成做出解释。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文章披露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动表示退落来。文章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亦都不一定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分析中共二十大的一篇报道中说，大会的两个瞬间坐实了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铁腕控制。报道说，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发生在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极不体面地拖离会场，第二个就是新一届常委亮相。虽然此前很多人都预见习近平很可能会任用自己人，但很少会预料到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 按照中共高层过去实行四十多年的所谓七上八落的年龄共识，外界普遍预测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同样67岁的王沪宁一样，应该会继续留任常委。但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认为，如果让习近平不放心的李克强和汪洋留任，将会为他自己留下一个很大的难题。他说，如果他要遵守这个规矩，李克强和汪洋就会继续留在常委班底里面，无论将他们放在哪个位置上，都会让他感到难堪。习李不同调，这个是自去年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加紧动态清零以来观察人士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外界从李克强召开10万人旧经济大会，制定颁布国务院防疫九不准以及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南辕北辙的不同表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个苗头。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对外界将李克强称为改革派有所保留的，但他同意习李不同调的判断。他说，李克强可能对市场因素看得更加重一些，习近平希望完全能够控制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是有一些分歧的。被看成是作改革开放派的汪洋，曾经是邓小平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曾经喊出杀出改革开放一条血路的响亮口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虽然亦都不认同现在中共党内仍然有改革派的讲法，但他认为李克强、汪洋两个人和习近平显然不是同一路人。他说，他们都是平民出身，没有所谓的红色基因，亦都没有什么很深的延续下来的传统背景，他们只能够去做经济，通过改善民生来到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李克强和汪洋对市场经济都比较容易接受，亦都是比较认同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平民百姓更加能够多些分享到一些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全部都落入权贵集团的口袋里面。蔡慎坤认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是旧日黄花，李克强、汪洋这样的人只能够为习近平的新时代添加麻烦。他说，譬如之前有传言李克强将会出任人大委员长，汪洋将会接任总理，这个都是两个重要的职务，如果继续留低在习近平不喜欢的人的手上，他要想修改一些法律规章，人大会不会全力配合呢？那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还有过去10年里面，尽管他在国务院安插了很多的人，但是他并未有完全掌控经济大权，他的执政理念也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揣测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永远是外界热衷的一个话题，继前一时期盛传习下理想之后，20大新一届领导层刚刚公布，又出现了习近平发动政变清洗异己的讲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李、汪、胡等人破例出局虽属意外，但仲不至于是习近平清洗的结果。他说，我想李克强和汪洋应该是主动退下来的，不是被习近平清洗，但是这种主动其实又是被动，是被逼退下来。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新版本的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落规定，新版规定取消了退休年龄限制和最高任职年限的限制，放宽上和落，尤其是落的年龄的标准。胡平认为，这个就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任意升迁和罢免下属打开了方便之门，为20大的人事布局做了铺垫。他说，李克强和汪洋未必是习近平非要将他们清洗出港，但是习近平会向他们表示他要让别人去接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的重要职务，能够给予李克强和汪洋留低的是对他们原来的地位来讲是降级的职位。李、汪二人既不甘心受辱，又不愿意为习近平去摆设 所以干脆就裸退了。至于59岁的胡春华跌出政治局，胡平认为目前传出的信息还不足以讲明他的原因，但他提醒外界注意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打破了25人的惯例，出现罕见的24个人的偶数。他说很可能原来胡春华是榜上有名的，他是临时被拿了下来，因为临时拿下来就来不及再补上一个人，所以就成为一个偶数，能够将胡春华临时拿下来的只可能是习近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落选中共政治局意味着胡春华将在明年春天的人大会议上卸任副总理一职，目前还不清楚他可能被委派什么样的职务。报道说胡春华在分析人士和海外高管中颇受好评，他们认为胡春华主张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这个和习近平倡导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自然就是习近平不看好胡春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胡平指出，胡春华过去几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几十次提到习近平，没有一次提到李克强，等于是向习近平表示效忠，那为什么仍然未能够逃脱出局的命运呢？胡平提醒外界注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胡春华毕竟过去是准备接任总书记班的人，但是这个总曾经有过的地位一种名分，就让到习近平感到好不自在。孙政才就是硬让他送入去监狱里面，所以习近平最后决定将胡春华排除在中央决策机构之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根据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卸任时提名胡春华在习近平两届期满之后接班，这个直令习近平耿耿于怀。他说习近平一直都是对他胡春华不放心的，早就想喐他，但一来胡锦涛对习近平没什么威胁，二来胡锦涛没有任何贪腐的把柄在他手上，所以一直拖到二十大，这次就将他直接拿下来，可能是临时决定，使得到新常委班底和政治局班底成为了清一色的习家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行内容广泛的双边会谈，并对巴基斯坦境内中国人的安全表达他的极大关注。这个是谢里夫四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北京，他是习近平上月得到历史性第三个任期之后首次同习近平见面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官员说习近平和谢里夫回顾了双边合作，重申他们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承诺。中国外交部一份声明说，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国民在巴基斯坦的安全表达了他的极大关切，希望巴基斯坦会为中国机构和参加那里合作项目的中国工人提供一个可靠和安全的环境。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正在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工作，但针对外国人的激进攻击日益增加，尤其是在动荡的卑卢之省，令到北京感到不安，导致有一些项目近几个月以来放缓。最新的攻击是在四月份的，一名女性自杀式炸弹杀手在克拉奇炸死三名中国教师和他们的当地司机，对中巴经济走廊和双边关系构成威胁。中方声明说，谢里夫表达了巴基斯坦将会进一步采取安全措施，尽全力保护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俾路支族裔反政府武装声称在克拉奇对中国国民发动攻击，他们声称为俾路支省的独立而战，并谴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是为了剥夺当地居民的资源。中国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七年中对巴基斯坦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开发项目投资将近$250亿，双方说投资创造了70,000多个直接的就业，有效解决了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习近平星期三对谢里夫说，北京将继续与巴基斯坦合作，帮助解决他的经济挑战。官方宣布说， 两国央行星期三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巴基斯坦成立人民币的清算安排，并称协议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和巴基斯坦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这个还会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与投资。特里夫办公室说，习近平还承诺增加援助将近$69,000,000，支持巴基斯坦的救灾和重建努力。美国批评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是债务外交和债务陷阱，让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说，巴基斯坦外债有大约30%都是欠落北京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美国硅谷芯片大厂美满电子10月27日证实，将会裁撤该公司中国区的研发团队等人员，引发业界震撼。观察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对华芯片制裁的效应持续发酵并扩大，将会加剧中国芯片人才短板。而且美中芯片战开打以来，中国一路挨打，完全没有任何筹码可以反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满电子又称为是漫威尔电子，是全球最大的硬盘供应商，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好彩先至是刚刚实现连续9季的增长，达到$15.17亿，毛利率更加一举突破51.8%，一跃位居全球IC 设计的公司排行榜的第六名。营收前景看俏的时候，美满电子它是在10月27日表示，将会在中国区进行大面积的裁员。该公司企业行销副总基根是传给路透社的书面回复的时候指示，在中国我们的研究投资将会聚焦在当地的客户以及中国市场。这一次的重整当中，我们多个事业部门以及是单位宣布调整他们的全球定位战略，从而导致中国职务的裁汰。美满电子未有具体说明裁员的规模，但是根据微博传出的中国网媒杂媒网的取得的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位于上海的资讯科技部门工程师团队部分的基建团队以及其他的三个设计部门将会被裁撤，而另外位于成都的两个部门亦都一拼是裁减，相当于多数的研发团队将会被裁撤。美满电子的中国员工总数是一度是逼近1000人，位于上海的国际研发中心亦都曾经有800多名的研发人员，是继美国总部以及是以色列外的第三大研发中心。虽然总裁员的人数不明，但是员工透露美满电子具体的补偿方案为 N+3， 亦即是在职 N 年补偿 N 月工资，外加3个月的工资。对此中国网民表示，这个不算是非常之优厚的裁员补偿方案。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亦是科技霸权竞争白热化的时候，美满电子是今年以来第三家在中国裁员的美国芯片大厂。美国记忆体大厂微刚在今年1月解散上海的设计部门，总数是超过100人，而德州仪器亦都在今年5月裁撤中国微控制部门的研发团队，将该个研发线是迁往印度。对此发展的势头，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半导体产业专家都表示，美国10月12日生效的对华芯片人才制裁，禁止美国公民或者持绿卡的永久居民继续为中国的半导体厂系效力，等于直接是链住中国芯片人才短缺的软肋，将会加剧未来中国本土人才的养成的短板。
China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t a loss when it comes to American companies like Marvel essentially redesigning their workforce because China still hasn't reached a point where it's able to pump out the same level of talent as America.
地缘政治未来学者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表示，过去1个月以来，拜登政府积极结盟全世界的围堵中国，令到全球芯片大厂的高管是逐渐认知到 嗰一个可以全球自由扩张、人才自由流动嘅全球化时代已经系告终，尤其中国已经变成投资以及人才嘅禁地。普拉卡什表示，面对譬如系美满电子之类嘅美国公司重新调整人力结构嘅时候，中国绝对会不知所措，因为中国仲未有达到好似美国、英国甚至系以色列一样嘅想象，可以培养出一样水准嘅芯片人才。普拉卡什总共系出版咗五本嘅著作，包括新书《世界是垂直的：科技如何重塑全球化》。佢话外商科技厂响完全撤出中国之前，将会采取绝缘策略，以避免受到美中两强地缘争霸嘅拖累。因此，未来恐怕系出现骨牌效应，有更多嘅外资芯片大厂将会步上美满电子嘅后尘。亦都开始裁撤更多嘅中国区嘅员工。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because China is going to be forced to adapt to the new design of globalization that's emerging. And American companies are essentially at the
precipice. 普拉卡什表示，最差嘅情况仲会响后头，因为伴随住全球化新秩序嘅出现，中国将会被迫作出因应。美国公司正在系处于转变嘅临界点，未来佢哋将会撤出中国，唔再积极进军中国。佢话。全球半導體大廠正在面臨住三大嘅難題，一就係因為技術以及設備都依賴美國，所以被迫係選邊站隊美國；其次就係太多嘅國家都爭相與中國競爭，要成為區域芯片嘅重鎮，包括歐盟、日本、南韓甚至係沙特等等，都係因此而衍生咗第三個難題。呢啲就係喺中國運營嘅外資芯片廠如何維持中國業務嘅獲利。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build a dual-track strategy, one for within China and one for outside of China. But it's not just going to be dual-track.
普拉卡什表示，佢哋将会采取双轨嘅策略，以达此目标，维持中国嘅获利。一轨专为中国客户制造，而另外一轨则系为中国以外嘅客户制造。事实上，唔单止系双轨，本嚟可能系多轨，因为有太多嘅国家要自制芯片，唔单止系有中国。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亦都表示，美国扩大对华制裁，这个使到美商的中国业务量是缩减，他认为这个是美满电子裁员背后的主因。他说中国要发展是半导体，除了资金人才之外，还要有生产的设备。随着美国从芯片、技术、人才以及设备等多重渠道封杀中国，中国的国产芯片以及人才之路都已经是一一被堵上。
当这些高阶的半导体人才随着中美科技战的扩大来源受限的时候，它高阶人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的高阶的半导体人才随着是中美科技战的扩大来源是受限的时候，中国高阶的人才养成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基础的半导体生产人才的话，他们本土可以训练，不过这个仅仅是限于比较低阶的成熟的制造人才。经济参考部曾经引述上海科技大学资讯学院教授寇虚峰的指出，最先进的芯片制程已经是达到了三至五纳米，但是中国大学的教材还是停留低一千倍的微米级，存在着较大的滞后现象。而且多数的教授都未跟上业界的最新动态，理论和实务的差距是颇大。林中南亦都表示，一般而言学校无法快速更新半导体的设备，因此只能够教理论，离学生进厂上线实作仍然有一大段的距离。
其实看学生的 quality 啦，就是说对于初步操作的熟悉，一两年是跑不掉的。
其实
在
学生的资质，就是说对于初步操作的熟悉，一两年是跑不掉。如果技术上面是需要更加精熟、更加精炼，甚至是要进一步是做到研发，这个时间就要长一点。中国虽然是广设学科来培养芯片人才，但是从科学设置落地到人才的供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参考部引述位于上海云游资本董事总经理赵尖祥的指出，培养一个成熟的芯片工程师是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另外 虽然中国半导体业的人才缺口超过200,000，但是根据该报的报道话，亦都引述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的表示，基于待遇的诱因，部分高校的微电子业的毕业生当中，大约只有30%左右的人是进入芯片的行业，加剧了行业人才供给的紧张局面。位于北京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方则是认为，拜登政府已经是从供货以及人才两大面向，将中国的芯片产业死死地卡住了。
他把美国公司给中国供货的渠道给打断了，这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也十分不利。因为这么多年，
李方表示，拜登政府将美国公司系给予中国供货的渠道系打断了，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间接的是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亦都十分之不利。因为这么多年以来，美国的芯片厂商也好，还是台湾的芯片厂商也好，在大陆建厂其实就是为大陆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但是这样扩大了对华芯片的制裁，一来显然是将大陆管理源源不断的年轻的人才，同时也都是断了。虽然短期是悲观，但是李方认为半导体业的华人人才众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仍然能够一改目前的封闭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调，并且是同西方以及和平往来，将会有助于中国对外挖角或者是人才回流中国。他认为20-30年后，基于中国在 5G 甚至是 6G 的移动芯片标准上面的专利和优势，未来或者是可以翻身，甚至是打破美国的垄断。李方仲引述北京日报的报道说，中企中科音通明年是可以望是绕过了河商的光刻机，建成首条的光子芯片产线的量产。他说，如果实现，美国人将会控制不到大陆芯片工业，超越美国将会提车。美中芯片战开打多年以来，普拉卡什表示，中国至今未有曾经是出手反制，他是担心若然中国走极端，宣布将遵守美国禁令的芯片厂逐出中国市场，届时硅谷以及是华尔街的高管恐怕是大敲白宫的门，游说拜登松绑对华的禁令。位于上海的深谋研究分析师顾文君在上个星期亦都在微博发问，呼吁中国出台措施应对美国的制裁，但是遭到网民的反讽，有网民留言表示，写的是毫无意义，能够出台些什么的措施呢？还能够反制是反制裁不成。另一个网民真是不太好中国的能力，他说博主高估了这个小学生的能力。对此，南海资本的李方亦都直言，中国缺乏反制措施，对于有人提议以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设厂作为反制措施，他真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坏主意，正中了李方的下怀。
在芯片领域呢，大陆没有太多的砝码，它跟贸易战不一样。贸易战的时候，美国卡我们的关税，就是大陆过去的商品，它会用关税卡你，大陆呢也会卡美国的产品，这个是可以对等的。但是美国在芯片领域这么多年，
表示
它毕竟是
芯片的领域，大陆
是
没有太多的砝码，它同贸易战不一样。美中贸易战的时候，美国是卡住中国的关税，就是大陆过去的商品，它会用关税是卡住你。大陆亦都会卡住美国的产品，这个是可以对等的。但是美国在芯片里面这么多年，他们毕竟是一个技术非常之领先，反过来大陆是在这方面是落后，否则他们都不会是美国一出手就将华为卡得死死。所以他是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没有太多的反制措施，手里面是没有砝码。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中期，奴隶制嘅存废问题使美国南北双方继续走向分裂。北方人警告话，佢哋绝对唔允许奴隶制嘅进一步扩张。南方人则威胁要退出联邦，除非南方嘅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在美国大西部这个激烈的争论似乎并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土地和气候都不适合使用奴隶的农耕活动，所以美国西部根本就没有奴隶，美国西部迅速崛起。十年前金矿的发现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到加州定居，新的金矿和银矿还将人引向了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纽约论坛报警告说，如果你有工作或者有农场，就千万不要去西部，如果你两者都没有但是找到50美元的话，就到科罗拉多去吧。1858年夏天，美国因为一年前严重的经济衰退，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农场的人比比皆是，工作很难找，很多人因此决定离开东部的大城市。第一批到达科罗拉多的人传话回来，说黄金遍地都是，只要你刻苦耐劳，一日就可以找到相当于5-10美元的黄金，有时还会更多。闻讯赶来的人很快发现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山上流落来的溪流里面越来越难找到金，要想淘金必须上山采石，而且需要大型挖掘机，这样的机器价格很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采矿的人自发组织起来，联合成立公司，从东部的大银行贷款或者是被公司上市集资。短短几年之后，科罗拉多开采出来的金矿就几乎全部来自采矿公司。到西部去淘金的人很多都留下种地或者开店。另外一些人继续西进到内华达和加州去找金，一些人砍伐树木贩卖木材。俄勒冈和华盛顿地区的木材不单止卖到加州和墨西哥，甚至还远销中国和夏威夷。有些人因此意识到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工程师策划了4条铁路线，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先整哪条铁路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铁路建成之后，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马车和牛车。1855年，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三个人联合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专门将政府物资运送给西部的士兵。公司成立之初只有500辆车，3年后猛增到3500辆车和40000头牛。19世纪50年代，往西部寄信非常麻烦，邮船每个月2次将信件经海路送往旧金山，马车每个月1次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将信件送往加州。联邦政府决定每星期要经陆路往加州送2次信，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一家叫做陆路邮递的新公司。信件经火车或者船只送往圣路易斯，然后被装上陆路邮递公司由4匹马或者6匹马拉的马车。马车沿着一条4000公里长的南方路线，穿过阿肯色、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最后抵达加州的洛杉矶，全程历时24日。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布朗是南方人，他认为马车的邮递路线最终会发展成为铁路线，他希望看到一条通往加州的南方铁路线。布朗说，南方铁路线是唯一一条1年4季随时可以营运的路线，其他路线都会因为冬季的风雪而中断服务。陆路邮递公司的马车可以带4名乘客，但是没有多少人长途跋涉坐马车去加州，这些马车在一个地方不会停留很久，一般就是更换一下马匹和驾车的人。 沿途食饭的地方亦不多，而且经常有不友善的印第安人出没，非常危险。其实从密苏里到加州最近的路线是横穿美国中部，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公司决定要证明这条路线亦可以全年营运，于是启动一个邮件快递服务，取名小马快递。小马快递的邮递员快马递送邮件，沿途每24公里设有驿站，邮递员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更换马匹，每120公里换下一个邮递员，往返于加州和密苏里之间。小马快递递送的第一批邮件从加州到密苏里只是用了10日，小马快递服务只是持续了18个月，因为通往旧金山的电报线开通了。随着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政府亦不断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个引起摩门教徒的反感。摩门教是由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创办的。1823年，年仅18岁的史密斯声称，一个天使告诉他，有一本金色的书，里面记载了上帝对美洲人祖先的教诲。史密斯说，他阅读并将书中奇怪的文字翻译成英语，就是《摩门经》。史密斯建立教会，自己做教会领袖，很多人加入摩门教。摩门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努力，互相帮助，不赞成摩门教理念的人不喜欢摩门教徒。面对日益加深的矛盾，约瑟夫·史密斯最终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从纽约搬到俄亥俄，然后又搬到密苏里。摩门教徒以为终于在伊利诺伊找到自己的家，他们兴建了自己的城镇洛伍，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在摩门教徒努力下，洛伍很快就成为伊利诺伊发展最快的城市。但是史密斯声称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的指示，允许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导致摩门教的分裂。一些分裂出去的摩门教徒发行了一份报纸，批评史密斯和其他摩门教领袖。史密斯下令自己的追随者捣毁报社的印刷设备，结果引起非摩门教徒的抗议示威，要求严惩史密斯。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双双关入监狱，愤怒的暴民冲击监狱，开枪打死史密斯兄弟两个人。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州，他表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摩门教徒没办法，只好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选杨伯翰担任新领导人，杨伯翰决定率众西行，寻找新的落脚处。他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不会有人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杨伯翰对摩门教徒说，他发了个梦，梦里面见到他们的身家。他说他们要向西走，寻找一个宽广而美丽的峡谷，他看见就会知道。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坐地铁回家，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et the ball rolling 以及 Mold it over。
Larry， 这两日天气真的好了，我看不用多久树就要发芽了，我真的希望春天马上就到了。
Me too. I can't wait until we can walk outside comfortably and not have to wear a jacket. Spring is my favorite time of the year. It'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
讲起 new beginning, 新开始，我今日见到 Jeff， 佢话俾我听呢个春天佢计划识多啲女仔，搵个固定嘅女朋友啊。
Good for Jeff. It's always nice to have a steady girlfriend. So what is he doing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Has he made plans for the weekend?
他说星期五约好了跟朋友一起去看戏，星期六要跟很久没见的大学同学一起喝咖啡。
Well, it sounds like Jeff has already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with a new social agenda. Now, what about his goal of getting a steady girlfriend?
Larry, 刚才你两次讲到 get the ball rolling, 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肯定不是按照字面解，叫个波碌起来啦。
Oh, by get the ball rolling, I just mean what has Jeff done to start or initiate his plan. When you get the ball rolling, you do something which starts an activity.
Oh,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开始做一件事，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
Exactly, Li Hua. It's like in a sport, the game usually doesn't start until the ball starts rolling.
我明白了， Jeff 找女朋友的计划确实已经落实到行动上面。Jeff has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Oh, yeah. So tell me, if you don't mind, how has he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他已经加入了一个网上交友俱乐部，而且还问我识不识得些合适他的女仔介绍给他。我前日接到一份聘书，就是我上个月申请那份工呢，那间公司希望请我，但是我就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接受。
So how long do you have to make your decision?
我跟他们说下个星期一给他们答复。
Well, that still gives you some time to mull it over.
你说 mull it over 即是什么意思啊？
Mull it over just means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or to consider something deeply.Like for this decision about your job, you still have the whole weekend to mull it over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Oh, 你讲的 mull it over 就是仔细考虑的意思。
Yeah, a lot of people suggest that the best way to make a decision is to mull it over. One expression often used is, why don't you mull it over and decide in the morning?
Huh? 建议人睡一觉，想清想楚，朝头早再做决定，那么那晚还睡得着的吗？我都在想，但是越想就越揸不定主意。
It sounds like you're being really hard on yourself and taking the decision really seriously. Maybe you should try and loosen up and forget about it for a while.
好主意，我今天吃完饭就去打乒乓球，分散一下注意力。不过 Larry, 一味逃避都不是办法的，我迟早都要做决定的。
When you mull it over, it might help to go over the positives of the new posi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positives of the job you have now.
新工不单只有福利，人工高，而且还比现在的工作更加有意义。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上班太远了，坐地铁单程就要整个钟头。
Sounds like there are both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to the new job.I can see why you're having trouble deciding, but look at it this way. Neither job is perfect, and the decision isn't for life.
你讲得一点都没错，工作又不是一生一世的，以后觉得不对的还可以再换。
So, why don't you just forget about it tonight and mull it over during the weekend?
好了，就听你话，我们今晚什么都不想，去看戏，周末再做决定。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就是指开始做一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mold it over， 意思就是说要仔细考虑。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